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当挪亚走下方舟的时候，他内心中欣喜快乐的感觉，应该跟杜甫写这句诗的时候非常相似。挪亚一家刚刚经历了神的信实，亲身看到了神的大能，而大能的神毫无疑问是看顾他们，恩待他们，站在他们这一边的。神刚刚为他们打败了所有的仇敌，他们的仇敌曾经人数众多，势力强大，思想邪恶，暴力横行，今天已经全部不复存在了。他们眼望着洪水之后崭新的天地，整个世界都将是他们的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天边的彩虹，这是神与他们建立的万事不变的彩虹之约。经上说，神告诉挪亚和与他在一起的儿子说，看哪，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且与所有跟你们在一起有生命的活物立约，包括飞鸟牲畜和所有地上的走兽，就是与从方舟里出来的立约。我要与你们立约，凡有生命的必不再被洪水除灭，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了。神说，这就是我与你们，与一切跟你们同在有生命的活物所立之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做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遮盖大地时，彩虹出现云彩中，我就纪念我与你们和所有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水不再成为洪水来毁灭凡有生命的，彩虹在云彩中出现，我看见了就纪念我与地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彩虹之约中的彩虹，在希伯来原文中是夸斯蒂，战弓的意思，弯弓射大雕的弓。神是用他的战弓来纪念与挪亚所立的约。是的，神的话语就已经足够了，因为神是信实的。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缺乏信心，所以神给了我们美丽的彩虹，告诉我们，我说到做到。你看，我已经把我的战弓，我的审判之弓挂到了云端，每次你看到我的战弓，就知道我不会再来审判你了。其实神通过彩虹还在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是当时的挪亚领悟不到，而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挪亚有没有想过，神的战弓被挂在天空，那他的剑呢？还有这弓为什么朝天指着，指向神自己呢？神的战弓不是指向地面，而是指向天上，因为神不是要惩罚人的罪，而是要自己替他的子民承担所有的罪，替子民接受审判。而且那只审判的箭已经射出去了，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启动了。彩虹之约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 Berit 约这个词，古希腊语是 Diatheke。 还记得首次提及原则吗？圣灵在这里开启了圣经中的约这个重要的话题。当我们看彩虹之约的时候，不能单独的去看这一个约，而是要和后面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所有的约一起去看。因为我们的神是掌控全局的神，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对神来说，他在万古之先就已经立好了所有的约，只是受时间限制的我们要一个一个去经历而已。这些约就像一列高铁，从彩虹之约的第一站一直驶向新约的终点站，中间的每一站对在那一站上下车的乘客来说，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经历。但是对高铁司机来说，经过每一站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到达最后的终点站。在终点站，神要通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救赎千千万万的子民，让我们进入天国，传承天国的产业。神所立的每一个约都是为了这个神圣的目的服务的。在彩虹之约的时候，他 他已经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看到了耶稣替我们的罪受到审判，神的战功已经把审判的箭射进了耶稣的胸膛。所以挪亚之约、彩虹之约其实不只是关于洪水的，而是关于审判的，因为洪水是神对全人类的一次末世审判。当挪亚修建祭坛献上牺牲的时候，经上说耶和华闻到这燔祭的馨香，心想虽然人从小心存恶念，但我再也不会因为人的缘故而诅咒大地，再不会毁灭一切生灵了。神告诉挪亚，我不会再为你们的罪来审判你们了，因为有我的独生爱子耶稣替你们受了这审判。什么是约？约就是古时候的人所签的合同，但是约又跟合同不同。今天我们签合同有人的法律做保障，那时候立约人指着信实的神做保障，而当神立约的时候，神自己的信实就是保障。我们人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交换，房屋买卖合同是用房子交换钱，服务合同是用服务换钱，合作协议是双方用各自的服务彼此交换。但这世界的万有都是神创造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也都在神的手里，所以神与人立约不是为了交换，而是神单方面向他的子民施予，给他的子民祝福。神知道人的软弱，神也知道我们守不住与他的约，所以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神通过约来告诉我们，我会为你做到这一切，你不用有丝毫的担心。有人问，既然神不需要人做什么，那么人怎么还能一次又一次地违背神的约呢？因为约与简单的商业合同不一样，约要求签约的双方建立一种互相尊重、互相认同、彼此友好的合作关系。圣经中，当约这个词用来表述人与人之间达成的关系的时候，用得最多的就是指婚姻关系。箴言说，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在列王记上五章，神给所罗门智慧，让所罗门与西兰建立友好关系，立定了盟约。这不只是一个商业合同，不只是西兰给所罗门木材，所罗门给西兰粮食，更重要的是两国建立唇亡齿寒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就是神跟人立约的根本原因。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然后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类，目的是让人能够跟神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一起治理这个世界，创造出家庭、友谊、爱、平安、喜乐、公益、科技、财富、兴旺、安全等等，让神的孩子们能享受本来只有神才能享受的这些美好。但是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是摆脱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创世纪第三章中，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实，想凭自己的聪明摆脱对神的服从和依赖，而这破碎的关系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邪恶、堕落、不义、悲剧和死亡。不只是一两个人背叛了这个合作伙伴关系，而是几乎所有人都背叛了神。所以神拣选了一小部分人来与他们立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目的是透过他们达成神最初的目的。如果圣经是一部电影，这就是电影的主要冲突。为什么圣经这么长？为什么人类的历史这么长？因为在这个合作伙伴关系中，人总是失败，而神不断地显明他的信实、他的忠诚、他的决心，不断地持续推动他伟大的计划，要达成他伟大的目的。在旧约中，圣经四次使用约这个词来描述神与人建立的这样的关系。虽然有人认为神与人立约有七次甚至八次，但圣经用这个词一共四次。第一次是与挪亚，第二次是与亚伯拉罕，第三次是与以色列民族，第四次是与大卫。神要通过这些约最终邀请所有的人进入与他的合作伙伴关系。挪亚的彩虹之约是第一次， 很多人以为神与挪亚的约发生在洪水之后，其实神是在第六章发洪水之前提出来与挪亚一家立约的。神在第六章十八节说，我要和你立约，你可以进入方舟，你和你的儿子、妻子和儿媳都可以和你一同进入方舟。所以神与挪亚所立的约首先是救赎之约，是神承诺挪亚要拯救他的一家。这约很显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而是针对神所拣选的人的，没有被神拣选的人都要被洪水淹没。在洪水之后，神告诉挪亚，虽然我知道你们从小思想中就都是邪恶的念头，但我不会再用洪水来淹没你们了。相反，地球会成为一个可靠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合作。挪亚什么都不用做，这就是神与人立约的独特之处。虽然神知道人不会忠实于他的约定，但是神仍然承诺自己的信实。神的第二个约是与亚伯拉罕立的，神承诺会祝福亚伯拉罕，给他很多子孙，还有一块很大的土地，让他的家在里面兴盛。他不需要亚伯拉罕做什么，只需要亚伯拉罕相信他，并且培养他的子孙后代也信靠他。神说他会把祝福通过这一个家庭给到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时间证明了神的信实，下一次神在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家族已经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就像拯救挪亚一家一样，神拯救了以色列民族，但是以色列民族从一开始就自以为意，无法摆脱人的邪恶和堕落，于是神与他们立约。保罗说，这个约主要是作为一个暂时的老师，来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公义的标准，用这标准来揭示人的罪和堕落。人不是想脱离与神的合作伙伴关系，自己治理这个世界吗？神告诉以色列人，要想靠自己成为治理这个世界的主人，你必须能遵守一系列的律法。通过这些律法，人发现自己完全没法达到公义的标准，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救赎主来为自己赎罪。最后一个约是跟大卫王立的，当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跟大卫立约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承诺大卫，他的子孙会拥有永恒的王国，而且这王国会给全世界带来平安和祝福。其实这四个约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祝福全世界，祝福神所有的孩子。原来神知道人不信实不可靠，所以他早就定下由他自己道成肉身变成人，来实现他与人所立的这些约。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通过他全世界都要得到祝福。他活出了完美的人生，真正遵守了神的一切律法。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通过他，神会赋予平安和公义给所有的民族直到永远。耶稣成为了那个全然可信的神的合作伙伴，他成为了那个人被创造出来成为却一直没有能够成为的忠实的合作伙伴。通过耶稣成就了所有的约，这样一来，通过耶稣所成就的约，神打开了一条让所有人成为他的合作伙伴的道路，这就是成为耶稣的肢体。所以耶稣呼召所有的人相信他，进入他里面，也让他进入我们里面。不管人们有多么的邪恶和愚笨，人可以通过信耶稣成为神的忠实的合作伙伴，这样神就可以恢复世界最初的美善，实现神最初的计划。如果有人让我用两分钟时间讲明白圣经，我刚才讲的这些就是圣经的纲要。神要与他拣选的子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特别强调神拣选的子民，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神通过这些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刚才讲了，神与挪亚的约并不包括那些将要被淹死的魔鬼的种子。同样，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也不包括所有亚伯拉罕的后代。在创世纪十七章中，神这样说，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成为永远的约， 使我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但这世世代代的后裔，既不包括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也不包括基士拉为亚伯拉罕生的新兰、约山、米旦、米颠、伊施巴和舒亚。有人说，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后裔特指萨拉生的以撒，但这也不对啊，因为以撒最喜欢的儿子以扫并没有被包括在内。说到血亲的程度，以扫可是雅各的孪生兄弟啊。所以当神说，亚伯拉罕，我要和你和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时，神指的是亚伯拉罕后代中他拣选的那一部分，并不在于亚伯拉罕的血缘，而在于神的拣选。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说，如果你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今天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都继承了神与亚伯拉罕的约，而我们被拣选是在万古之前就已经定下的。经上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当神跟从方舟上下来的所有的生命立约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只是对挪亚一家和这些动物的救赎，而是对他在万古之先已经拣选的我们所有人的拯救。耶稣曾经说过，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不信的人会遭受比大洪水更大的灾难，不像洪水四十天淹没众人，那是七年漫长的大灾难。而那时神的子民不是在方舟中得救，而是被主耶稣提前接到天家，从天国里观看撒旦和被他蒙蔽的人所受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天边的彩虹是为你我而挂的，在神的心中，我们有特殊的地位，也有特殊的使命，我们是他永恒的合作伙伴，这世界本就是为了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而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对你有特别的计划，也有特别的宠爱，他会握住你的手，按照他所立的永约跟你一起做这世界的主人。他会照看你生命的每一步，引导你，看顾你，不只是今生，而是直到永恒。他会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给你健康，给你财富，他会为你征战，打败一切仇敌对你的攻击，斩断一切黑暗势力对你的搅扰，使你凡事兴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